设若老李在厨房里，他要命也不会投降。这并不是说厨房里不热闹。张大嫂和二妹妹把家常事说得异常复杂而有趣，丁二爷也在那里陪着二妹妹打扫残余的不大精致的羊肉片，他是一言不发，可是吃得很英勇。丁二爷的地位很难规定，他不是仆人，可是当张家夫妇都出门的时候，他管看家与添火。在张大哥眼中，他是个例外，一个男人没家没业，在亲戚家住着。可是从张家的利益上看，丁二爷还是个少不得的人物，既不愿用仆人，而夫妇又有时候不能不一起出门，那找个白吃饭而肯负责看家的人有事实上的必要。从丁二爷看呢，张大哥若是不收留他，也许他还能活着，不过不十分有把握，可也不十分忧虑这一层。丁二爷白吃张家，另有一些白吃他的一些小黄鸟，他的小鸟无需到街上去遛，好像有点小米吃便很知足。在张家夫妇都出了门的时候，他提着他们都在一个大笼子里在院中遛弯。他们在鸟的世界中大概也是些例外，秃尾巴的，烂眼边的，顶上缺着一块毛的，破翅膀的，个个有点特色。而这些特色使他们只能在丁二爷手下得个地位。丁二爷吃完了饭，回到自己屋中和小鸟们闲谈，花和尚、插翅虎、豹子头，他就着每个小鸟的特色起了鲜明的名字。他自居及时雨宋江，小屋里时常开着英雄会。他走了，二妹妹帮着张大嫂收拾家伙，秀珍还在学校里住呢。二妹妹一边擦筷子一边问，秀珍是张大嫂的女儿？嘿，可不是，别提了，二妹妹这年头啊，养女儿才麻烦呢。哗，一壶开水倒在绿盆里。您这还不是造化，有儿有女，大哥又这么能事，吃的喝的用的要什么有什么。话虽是这么说，二妹妹，一家有一家的难处，你看你大哥那么精明，其实全是，哎，这就是咱们姐俩这么说瞎掰。儿子他管不了，女儿他管不了，一天到晚老是应酬亲友，我一个人是苦活，买也是我，做也是我，儿子不回家，女儿住学校，事情全交给我一个人，我好像是大家的总打杂的，而且是应当应分，有吃有喝，有穿有戴，不错，可是谁知道我还不如一个老妈子。张大嫂还是笑着，可是腮上露出些红斑。当老妈子的有个辗转腾挪，得歇会儿就歇会儿，我呢，一家子的事儿全是我的，从早到晚手脚不时闲。提起您大哥来，那点狗脾气说来就来，在外面他比子孙娘娘还温和，回到家从什么地方来的怒气全都冲着我发散。哎，可是呀，这又说回来，谁叫咱们是女人呢？女人天生的倒霉就结了，好处全是男人的，坏处全是咱们当老娘们的，认命。由悲观改为听其自然，张大嫂惨然一笑。您可真是不容易，大嫂子，我就常说像您这样的人呢，真算少有，说洗就洗，说做就做，买东到西什么全成。张大嫂点了点头，心中似乎痛快了些。二妹妹接着说，我多赞要能赶上您一半也就好了。二妹妹别这么说，您那点家事也不是个二五眼能了得了的。张大嫂觉得非这么夸奖二妹妹不可了，二兄弟一月也抓几十块呢，哪摸准去，亲友大半是不给钱，到结了年了的送点茶叶什么的， 家里时常的茶叶比白面多，可是光喝不吃还不行啊，干什么也别当大夫，看好了病不定给钱不给，看错了得砸扁。我一天到晚提心吊胆，有时候真觉着活着和死了都不大吃劲。二妹妹也叹了口长气，我就是看着人家新派的姑娘小媳妇们还有点意思，一天到晚走走逛逛，针也不拿线也不动，打扮得花枝招展的。哼，张大嫂接过去了，白天走走逛逛，夜里挨揍的有的是，女的就是不嫁人好。二妹妹又接过来，老姑娘可又看着花轿眼馋呢。哎，两位妇人同声一叹，一时难以继续讨论。二妹妹在炉上烤了烤手，待了半天，二妹妹打破寂寞，大嫂子，天真还没定亲事呢。哼，那个老东西。张大嫂的头向书房那边一歪，一天到晚给别人家的儿女张罗亲事，可就是不管自己的儿女。嗨，也别说，读书识字的小人们也确实难管，这个年头哪都像咱们这么傻老呢。我就不信一个做父亲的管不了儿子，我就不信。张大嫂确实挂了气。二妹妹，你大概也看见过，太仆寺街齐家的大姑娘，模样是模样，活计是活计，有识文断字，又不疯野。我一跟她说，呵，她的话可多了，又是什么人家是做买卖的嘞，又是姑娘脸上雀斑多嘞，哪个姑娘脸上没雀斑呢？擦厚着点粉不就全盖上了吧？我娶儿媳妇要的是人，谁管雀斑呢？外国洋妞脸上也不能一顺白呀，我提一回他驳一回。哎，现在人家嫁了个团长，整天呜呜的坐着汽车，有雀斑的感情要坐汽车也一样的坐呀。二妹妹趁着大嫂喘气补上一句，哎，我脸上雀斑倒少呢，那天差点叫汽车给压在底下。齐家这个让他给耽误了，又提了家姓王的姑娘，疯得厉害，听说一天到晚定在东安市场，头发烫得像卷毛鸡，夏天讲究不穿袜子。我一听，不用废话，不要，我不能往家里取卷毛鸡呀，不能。嘿，您大哥的话又多了，说人家有钱有势，定下这门子亲，天真毕业后不愁没事情做。可是即使天真回来和爸爸说了三言五语，这回事又干茬不提了。天真说什么来着呢？敞开是糊涂话，他说非毕业后不订婚，又是什么要订婚也不必父亲费心，自由婚。二妹妹似乎比大嫂更能扼要的形容，就是自由，什么都自由，就是做妈妈的不自由，一天到晚一年到头老做饭，老洗衣裳，老擦桌椅板凳。那个老东西听了儿子的，一声也没出，只吧唧吧唧的扎他的烟袋，好像他是吃着儿子，不是儿子吃着爸爸。我可气了，可不是说我愿意要那个卷毛鸡，我气的是儿子老自由，妈妈永远使不上儿媳妇。好了，我什么也没说，站起来就回了娘家，心里说，你们自由啊，我老太太也休息几天去，饭没人做呀，活该。张大嫂这一活该，差点把头后的小鸡儿给震散了，是得给他们一手看看。二妹妹十二分同情，可是张大嫂又惨笑了一下，虽然这么说不是，我只走了半天，到底舍不得这个破家，又怕火灭了，又怕丁二爷废了劈柴。哎，自己的家就像自己的儿子，怎么不好也舍不得，一天也舍不得。我没那个狠心，哎，再说老姑奶奶了，回娘家也不受人欢迎。那到如今婚事还是没定？张大嫂摇摇头，摇出无限的伤心。秀珍呢？那个丫头片子比谁都坏， 入了高中了，哭天喊地的非搬到学校去住不可，脑袋上也烫得卷毛鸡似的。可是那个小庞影真好看，小苹果脸上面蓬蓬着黑头发，也别说新打扮，要是长得俊也好看。你大哥不管他，我如何管得了？按说十八九的姑娘了，也该提人家了，可是你大哥不肯撒手，自然呢，谁的鲜花似的女儿谁不爱呀？不用说了，我手心里老是捏着把凉汗，多攒他一回来我才放心，一块石头落了地。可是只要一回来，不是买丝袜子就是闹皮鞋，一个薄魂立刻眉毛挑起一尺多高，一说生儿养女，把老心使碎了，他们一点也不知情啊。可是不为儿女，咱们笨的是什么呢？二妹说了极圣明的话。哎，张大嫂又叹了口气，似乎是悲伤，又似乎是得了些安慰。话转了方向，张大嫂开始盘问二妹妹了。妹妹，还没有喜呢。二妹妹迎头叹了口气，眼圈红了。二妹妹含着泪走了。大嫂，千万求大哥多分点心呐。回到公寓，老李连大衣也没脱，便躺在床上，枕着双手向天花板发愣。失意也罢，实际也罢，他被张大哥打败。被战败的原因不在思想上，也不在口才上，而是在他自己不准知道自己，这叫他觉着自己没有任何的价值与分量。他应当是个哲学家，应当是个革命家，可是恍惚不定。他不应当是个小官，不应当是老老实实的家长，可是恍惚不定。到底没有到底，一切恍惚不定。把他接来要命，那双脚，那一对红裤子绿袄的小孩，这似乎不是最要紧的问题，可是只有这么想还比较的具体一些，心里觉得难受，而难受又没有一定的因由。他不敢再去捉弄那漫无边际的理想，理想使他难受的渺茫，像个随时变化而永远阴惨的梦。离婚是不可能的，他告诉自己，父母不允许，怎肯去伤老人们的心？可是天下哪有完全不自私的愉快呢？除非世界完全改了样子，小资产阶级的伦理观念和世上乐园的实现相距着多少世纪。老李他自己审问自己，你在哪儿站着呢？恍惚，脚并不是他自己裹的，绿裤子也不是他发明的，不怨他，一点也不怨他。可是难道怨我？可怜他好还是自怜好？哼，情感似乎不应当在理智的伞下走，遮去那温暖的阳光。恍惚，没有办法，我在城里忍着，他在乡间忍着，眼不见心不烦，只有这一条不是办法的办法。可是到底还不是办法，管他呢，能耗一天便耗一天。老婆到底不是张大哥的，拿起本书来看了半天，不晓得看的是哪本。去洗个澡，买点水果，借大公报看看，始终没动。再看书，书上的字恍惚，意思渺茫，焉知他不能改造？为何太没有勇气？没法改造，要是能改造，早把我自己改造了。前面一堵墙，推开它，那面是荒山野水，可是雄伟辽阔，不敢去推，恐怕那位京人吸过的空气有毒。后面一堵墙，推开它，那面是床围桌椅，炉火烟茶，不敢去推，恐怕那污浊的空气有毒。站在这儿吧，两墙之间站着个梦里的人。二号房里来了客人，说笑得非常热闹。老李惊醒过来，听着人家说笑，觉得自己寂寞。小孩们的教育， 应当替社会养起些体面的孩子来。他要摸摸那四只小手，四只胖软热有些香蕉糖味的小手，手背上有些小肉窝，小指甲向上翻翻着，就是走桃花运，肥猪送上门来，我也舍不得那两个孩子。老李告诉他自己，他，老李闭上了眼，他似乎只是孩子的妈，他怎样笑，想不起来。他会做饭，受累。二号似乎还有个女子的声音，鼓掌了，一男一女合唱起来。自己的妻子呢，只会赶小鸡、叫猪和大声吓唬孩子，还会撒村骂街呢。非自己担起教育儿女的责任不可，不然对不起孩子们，还不能只接小孩不接大人。越想越没有头绪，这是生命呢，还是向生命致歉来了呢？他问自己。他的每一思念，每一行为都带着注脚，不要落伍。可是同时他又要问，这是否正当？拿什么做正当与不正当的标准呢？还不是子曰诗云，他的行为合乎良心的，必须向新思想道歉。他的思想合乎时代的，又必须向那个鬼影道歉。生命是个两截的，正像他妻子那双改足脚。老李不敢再想了，张大哥是圣人，张大哥的生命是个完整的。